别是刚才听到丽丽的分享哈，那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都因为学内在生活，特别讲到谦卑和顺服哈。那实际上，我们是应该顺服我们的牧者哈。但是我觉得，丽丽就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的牧师让他说：“哦，你来参加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内在生活的跟周金海牧师的那个网校。”好，他那个事情也很好哦。好，他可以完全说哦，那就是顺服就蒙福嘛，反正牧者让我这样做，我就做了。但他里面有一个挣扎，他里面有一个神在他里面长期有一个带领，他自己是知道。所以他后面讲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的讲道讲得非常的好。那里面讲说，那个牧师借着他的道就来讲说，顺服牧者是应该的。但是神的道路永远是高处人的道路。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去学习去跟随神，而且他就去跟牧者去沟通。所以我们的顺服并不是说你不能跟牧者沟通，是可以的。完了有一直，所以他牧师也非常接纳他，所以到现在他今天还讲说，他说我这两天跟我们的牧师出去，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谈了3个小时，好，就是完全用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好，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这个顺服，是里面的心态，而绝对不是只是外面啊，我好了，你让我去，我就去了，好，那。这个实际上那个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叫顺服啦，那个不是叫顺服，只是一个顺从外面一个做一个事情啦。好，那我同时我也在这个，而且这个信息这一篇江妈妈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9篇哈，他讲到说，凡带着咒诅恐吓的都不是从神来。因为我觉得丽丽非常他非常非常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就是以神为主为先啊为头的这样的一个牧者，而且那么接纳他。当然我在网上就遇到有些属灵的，他有头衔，好，他就告诉你说，我的话就像是神的话一样，你得听我的，否则的话你不听我的，那你就。我的话就是神的话嘛，那你就是等于没听神的话，小心你咒诅哦。好，所以我就一直这天星期我一直在听着江妈妈就讲说，所有凡事带着咒诅的恐吓都不是从神来。好，所以你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头衔，好不好？好，这天星期也谈到一些属灵权柄的遮盖哈，所以我就一直这几天我就在一直在想说，这个属灵权柄遮盖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些疑问啊，因为最近就有个姐妹还跟我讲啊，说我是学法律的，我最近考了法律的执照，考上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可以做律师那牧师就来跟他讲说，你是女的，就是她是个女孩子嘛，姐妹嘛，你是女的姐妹那你以家庭为重，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好，你要去就去做一般的行政就好了，管好你的家，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管好孩子管好教会的服侍就好了，你不用去做律师。好，所以他心里就很挣扎，因为这个是他的里面的渴望和梦想，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牧师这么说了，我就一定要听他的吗？后来我说，这个事情，像这样这么大事情哈，我说我已经讲到过神说话的方式10种方式，你有没有去为自己这个工作去仰望？好，那你的仰望是什么？因为好，所以我就想，所以因为听到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这个牧师不是好心，也好，那牧师的建议，后来我就跟他讲说，牧师的建议就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建议一样，我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好，因为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工作对我们这一生很重要，你要去自己去仰望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好，那个姐妹说，对呀，我一直来说我的口才也蛮不错，而且我的这个逻辑思维非常好，好，我非常适合做这方面的事情，而且我对这个秘书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 好，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完全去仰望你自己的工作，你要自己去仰望，不要去常常听别人的哈。所以我就后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在网上听了蛮多哈，所以我就想今天就想，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属灵权柄这个观念，这个概念一直在我生活中一直是一个什么。好，我说当我上网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哈，好，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说难道如果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头衔的，有传道人牧师，他的话就是听他的话就是就是有遮盖吗？好，那即使他听说他说的话，就像刚刚那个姐妹说，牧师说的话我里面并不阿闷，我这个时候一定要顺服吗？好，那所以这个如果我不顺服就没有遮盖吗？好，所以我一直都在，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啊，我自己也会思索很多的问题。好，那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不少的人因为听了某个牧师的话顺服人，好，就像顺服神一样就这样做了，却得到伤，会被伤害或落在一个困境中。牧师说啊，你要全时间服侍，好，你赶快把你的工作辞掉，所以他就把那个牧师的话当作神的话，辞掉工作以后家里就断了，就没饭吃了。好，所以也就是各方面的困难他就跟我讲。后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在，所以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想在这个题目我们好好的讨论一下好吗？好，那好，那第一个我就想讲的就是属灵权柄，如果这个权柄被误用的话就会带来一些危机。好，就叫好，因为你要知道牧师是神所设立的五大职分之一，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讲到了。好，牧师他是牧养群羊的一个牧人，他肩头是负责教会的兴衰。好，所以兴衰，好，大家注意，在一般的信徒的认知里面，有因为是他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的仆人，神的管家，由神所赋予他的一些这个托付，还有一些属灵的，给他一些属灵的权柄。好，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他的，但是如果这个权柄使用的时候，当他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脱离了圣经的轨道，偏离了神真理的方向，做信徒的我们该如何处？那你说该怎么处？他已经讲的话就像这个，如果你把他一个牧师的一个建议，你把它当成神的话，等同神的话，那这个的话就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好不好？所以等会我也要讲一讲什么是属灵权柄的范围在哪个地方。好，是什么？哪些权柄都有哪几个方面？所以你就知道哪些是，你真的是要去顺服，哪一些你就只当做它是建议，然后你真正，特别是牵涉到你对你的生活、你的前途很关系很大的时候，你要学习仰望，好不好？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信徒把牧师当作神的化身。好，他就是神，好，所以他说的所有的话就是神的话啊，那你麻烦就大了哈。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有些人认为就是牧师所说的都是真理，好，那就没有不完全的。上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人了，牧师所说的话，他这个，所以我去听到的时候，我也是，我不会去求全责备这个牧师要说的十全十美。因为他有时候带着他自己的观念出来的时候，他很可能讲了 99% 的都是正确的，很可能他讲了 1% 某或者是一句话就不是那么完全。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他的不完全我们要接纳，但是呢，对他不完全的那些话语我们都得听吗？把它当成神的话吗？不是这样吧。好，因为有的人认为牧师所说的都是真理，所以所有的事情呢，他就来去找牧师问啊，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牧师说出来的他就认为是真理，所以就没有学习自己仰望。好，那我们就很多基督徒长不大， 永远信主十几年还要每天问牧师，我可不可以去买一件红色的腰带，还是买这一件黑色的腰带，就像刚才严华讲那个腰带，或者到时候我说怎么还越买越多，对，那个就一听到最后你就知道那个是看这个网购看多了，那个眼目的情欲就出来了哈，那就没有神的那个神的这个这引导了哈。好，所以你就是知道所有的事你要自己去求问神，把个人的你不能把个人的一些抉择这个责任都给牧师，说哎牧师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好我要不要买那个房子，你觉得我买哪个房子比较好呢？好，那如果牧师告诉你了，那你以后不是那怎么办？那你要不要去他负责？那个房子是你买的，你要负责啦。好，那牧师只能给你建议，实际上买这个房子和买那个房子，实际上这个是你要去仰望，好不好？好，你因为你要去仰望就是什么？因为神希望你跟他来建立关系，你要求问学习聆听他的声音，你才这个关系才会成长起来，要不然的话你首先你都去找别人。好，那我这干脆我就说我对有些教会那些开一个这个那种像发预言的一个地方，还甚至还报名收钱哈，我对这个我真的很不阿闷，因为有一点像是算命啊，摆个台子，好，我在这里是发预言啊，你要换工作买房子，你就来找我啊，就是我就跟你签这个算一卦，就是跟你预言一下，发一下预言，你要交多少钱啊那个报名费哈、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真的落入到一个异教里面的那个算命算卦的里面，好，我真的不相信，只要你有求，他就必应。好，你要只要来的话，我今天算一算我的婚姻，好，你我要算一算我的服事的前景，你就一定有话，一定有吗？不一定的，要不然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很多的大先知，但以理啊，像那他们都要去要这个仰望很久，哈。好，所以我觉得那种真的是我真的不阿门这样的做法，哈。好。因为我们真的我们要买什么，我们换工作，神渴望的是你与他建立一个关系，你来问他，你亲自自己来问他，好不好？你个人的事情，因为别人没有责任帮你来听神的声音，是你的责任来听神的声音，好，为你自己的前面去仰望，好，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认识神，你才能够经历神，好，要否则的话我就找看哪个先知发预言比较准，我就去找他去算卦，你要我多少报名费我都可以，我都奉献啊，这样不是这样的，那你永远是一个孩子，而且那个神非常厌恶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把别人当作一个中保了，而且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培养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培养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好，那这样的话，那所以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把牧师当成中保，然后呢让他呢就有些牧师的话很可能就是被会众抬成这个样，以为哦我就是神的化身，那就开始误用了一些属灵的权柄。好，那我们呢也没有分辨这个应尽的责任，属灵的责任，很多责任是我们应尽的，就像仰望你自己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属灵的责任，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牧师。好，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现今的教会很多都存在这种，一个是牧师这个过分的误用属灵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信徒就是不太去分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牧师啊！牧师你为我祷告啊，我好软弱，有的人常常跟我讲，哎呀我好软弱，我今天爬不起来，反妈妈你为我祷告，后来我就说这个还用我祷告吗？你就爬起来呢，爬起来，自己起来，赞美主，主你加给我力量，这是你要做的，不是让我每天哎呀来关怀你一下呀，然后让你爬起来一下呀，来摸一摸你哈、啊。 好，所以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尽你自己的属灵的责任哈。好，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的牧师和传道人说，因为我是牧师，就好，那如果呢你去问我，我是牧师，所以你绝对不能跟我讨论什么，你要质问我，你就质问，你再质问我的权柄吧，权柄吗？好，你就是没有遮盖，你要，所以一定要顺服你的牧师，哪怕我讲的不对。好，那我讲的不对呢，那神要找我的麻烦，对不对？那是你我即使讲的不对，你也要顺服我。好，实际上这种教导是不对的。好，那让我们每个人就变成什么？变成了笨笨的那个愚民啊，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头脑，然后呢就跟着别人掉了坑里。好，有一天掉了坑里，你到时候去跟这个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本来是要走你的道路的，可是我顺服了某某某某，然后跟着他掉了，走偏了，掉了坑里去了。哦，主啊，我告诉你，这个要不然圣灵，为什么神要降下圣灵给每一个信徒？为什么？就是让你不要掉到坑里面去，不管那个带领你的人是谁，好不好？所以这要顺服，一定要在真理里面。好，有的牧师也说，你不顺服我就是不顺服神，因为我代表神。好，这些教导都是错误的。好，那好，甚至有的人拿以下的这个经文哈，就要当作绝对顺服领导人的这个经文根据，就是个根据，就是我们罗马书13:1-2就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实际上这个圣经，用这一个圣经的话，很多人把它这个扩大了，往偏的地方带了。好，实际上神让你就是让你做一个遵纪，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好，那而且一切顺服，好的，一切顺服都要在真理里面顺服，你不能只拿这一节圣经，但是因为圣经也在圣经里面也讲了其他的，好不好？要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不要人来顺，不要人来教训你，而是神主要在你里面要亲自来教导你。好，所以你读圣经是要完整的读，不能拿一个地方断章取义哈，因为他这个地方告诉你的就是不要违法，你违法的话，那就要自取刑罚，对不对？好，你跑去杀人啊？不是杀人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杀人了。我就说你就是要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好，但是不可以的。好，那你不能说啊，这是律法，我已经在律法里自由了，所以我可以不服从，不可以的。好，所以基本上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我们要顺服牧师，但必须要有分辨。牧师，因为牧师传道人也是人。好，虽然他们拥有这个神的呼召，做全时间的侍奉者，但他们却没有权柄来辖制弟兄姐妹和教会。比方说，你有神的呼召，就像刚才丽丽说，我有神的呼召，神让我来带我来3927，就是要在3927服事的。那牧师，这个牧师非常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好，他就接纳了。他就不能说，哦，你没听我的哈，那我就要辖制你，你不可以，你要去了3927你就被诅咒咒诅什么。他没有这样，他是接纳，虽说他很希望莉莉啊跟着教会走哈，但是莉莉有其他的，就仰望神给他的负担哈，他也接纳了，所以他们之间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他现在越来，他们之间，他莉莉和他的牧者的关系越来越好。好，因为他们能够坦诚相待。好，莉莉会说出她的仰望，而且牧者也非常接纳她的仰望。好，因为还有时候呢，牧师实际上也会软弱，也会失败，也会跌倒。我们也常常也会听到很多有些跌倒的牧师。好，因为所以这个时候呢，牧师跌倒的时候是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安慰和扶持。 好，所以我们就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就是不能给教会的领导人，就是这个牧师有无上绝对的权威和权柄，这个一定要有一个界限。好，等会我要讲，今天我这个星期我就一定要讲的这些，我们的看到我们的分辨能力，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好不好？好，所以无论是牧者或者传道人，好，或者是众人的仆人，就像耶稣说的，耶稣就讲了，这个马可福音10:45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实际上，牧师的角色是这个。他来的时候就是来服侍的，来服侍众弟兄姐妹的，而不是辖制众弟兄姐妹，你们都得干，为我干活，为我所立的一个王国教会来干活，否则的话你就受主，这个就是辖制，好不好？好好说，那我下面我就列举一些这个误用属灵权柄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哦，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有的传道人就是利用讲台，就是责备不顺服哈，你也不顺服，你就然后平时有一点点得罪他的，比方就是说了一些这个指正的话啊，就是不太就是有质问嘛，对不对？就有点小呀，所以呢，那牧师呢就借着讲台呢来骂人。我的确有网上有弟兄姐妹，他说我们的牧师，因为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哈，这个传讲内在生活，我前脚走啊，完了以后脚那个牧师就在台上说，你们这一方都不顺服，你看。这个讲员，我们那个已经他已白凡哈，在这已经讲了那个顺服哈，你们都不顺服我，你们都是一个硬的是一个景象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就骂人哈，就所以他底下的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他说哎呀，你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得着哈，他说可是你一走了，他们都这个牧师就拿着内在生活来骂人，天天每天讲台都在骂人。好，那在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这个神圣的讲台已经变味了，就不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这个牧师已经不再是传讲神话语的出口，那而是一个个人的情绪，因为可能什么过去他们彼此，因为牧者和这个会众有一些很大的矛盾，彼此就开始伤害哈，所以呢，他就正好借着讲内在生活，然后我拼命的好好的发泄一下，好好把你们这些会众骂一顿。好，我一听了以后说，哦，那这个东西好像不对嘛，这个好像把这个，因为把个人的情绪好恶成为了一个先宣泄台，这个讲台变了。好，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信徒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不是喂养，这个是定罪。好，我们上次也讲到什么叫做光照，什么叫做定罪哈。好，那就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会众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肢体的生活的甜美。你想一想，每次的主日都要被牧师在讲台上臭骂一顿，你说谁还想来？不，这个不是光照，这个是定罪，好不好？所以呢，会众来了以后就会装着一肚子的苦水和疑惑，然后就走了，就觉得说，哎呀，我下个星期到底要不要来呀？好，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哈，这个是滥用、误用权柄哈，把这个讲台当作个人情绪的宣泄哈。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有的传道人呢，就利用假的预言来恐吓或会友。好，比方说叫你某某某某君君哈，你明天要把你的房子卖掉，然后呢，把这个50%要这个。为教会奉献哈，那你要如果没有的话啊，你就这个遭雷劈哈，啊，遭神派遣天使把你给劈了，啊，就是这样子了，或者是讲那个发那个预言哈，啊，所谓的预言哈，就说神告诉我你现在的配偶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你要离婚，你觉得这个对不对？不对啦，好的。好，或者是有的说神告诉我你要辞掉工作到教会来做全时间的义工。好，那实际上因为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我神告诉他，我告诉你肯定是这个教会缺童工， 牧师就用发预言的形式逼着人全时间来教会做事情哈。好，所以如果会有呢不听，好，不顺服，好，那我就告诉你，你呀违反神的命令，好，那你会有一些咒诅，灾难临身。好，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江妈妈已经在这篇信息里面讲了说，所有的咒诅，好，这种负面的东西，恐吓都不是从神来。你只要听到这个，你管他这个讲话再属灵，你也跟他，你就挑头就走。你说神呢，我不相信这种咒诅吓唬人，这种假预言，好，是从神来，好，我不会接受，好不好？所以你今天听到以后，你不要接受这种假的带着恐吓的预言，你不要收。好，还有第三种，这种滥用权柄的，就是有的传道人不断的在讲台上宣讲，好，要或者也在私下告诫会友，就告诉他说，只有我这里才是神所设立的教会，那其他的地方都是贼窝，好，那你不可去别的教会，好，你要知道哦，否则呢，神会走咒诅你，甚至你全家死光，被车撞啊，被疾病缠身啊，这样。你别以为我这么说的好像蛮离谱的，我在网上听了很多。这不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特殊案例，网上听了很多，跟牧师就跟他讲说，你不能离开我的教会，你离开了出去了就被这个撞死，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姐妹呢，她出去了以后，这个她想离开教会，后来回去感冒了一下，她就想说，哎呀，是不是神该是惩罚我啊？好，她一感冒，全家人感冒，她就说，哎呀，那我不能离开这个教会啊，神用疾病来惩罚我啊。实际上这个不对的，你很可能就是感冒了啦，跟这个根本没有关系，或者是仇敌的一些攻击让你害怕，好不好？好，所以呢，导致这种东西是会导致一个你心里会恐惧。好，那所以即使知道这个牧师说的这个好像不太对哈，但是呢却不敢离开，因为你还是害怕嘛，怕神一个雷把你给劈了嘛，对不对？谁都害怕咒诅。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所有的这种咒诅恐吓都不是从神来的。江妈妈在这篇信息里面讲到的哈。好，那我就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想，这让我想到什么？想到一个几个字，就是专制主义。好，这个跟封建王朝很相似，特别在这个中国的教会。特别普遍，在美国教会好像还自由一点点，因为我去过美国的教会，他们就是这种，好像这种情况看得很少，即使在美国的这个中国教会也没有这么严重，但中国的话，这种情况蛮严重的，我听得太多了，哈，所以我就在想的话，中国这个跟中国的社会这个状况很这个有关系，因为中国是什么？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好，永远是这个，所以封建专制主义的这种思想色彩非常浓厚，好，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根深蒂固。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你知道，在父母，我们就做父母的话，那对自己的孩子就是大人说话，小孩听，你绝对不能说话的。好，在我们家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说，哎呀，可是不能有可是的，我妈妈就说你是小孩。你那个大人说话小孩听，好 ,OK, 好，你这就不敢说，不敢做声了哈。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学的啊，要顺服，要像乖乖羊一样的，所有的都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好，那你成了什么闷烧锅，你不说不等于里面你心不会想，你里面就变得闷烧锅，就在那翻腾，到了最后就偷偷的想离开教会，然后呢牧师再说你要离开，这咒诅要到你，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又不敢离开，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就是里面天天翻腾哈。好，所以就是，所以实际上因为这个在，所以我是觉得在建立教会，我们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在建立教会的中间啊，带着很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好，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想讲几个哈，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教会中建立了三重围墙。好，你想一想，好，这种围墙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哈？ 好，那不管你是权柄也好，或者是你是会众也好，你就看看你周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就要知道如何的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好不好？好，那好，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就是讲到一个第一个围墙，就是权威和权柄这个围墙。好，那就是说在教会里专权的人，好，他就是常常就会告诉你，建立自己的真理在一个独特的权威，我所传讲的都是真理。好，那你一句话都不能，你都不能，就是你都不能反抗了，你就也不能质疑了，我所讲的跟圣经是同等的啦。好，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就是用一个独特的权威，我在讲台里传讲了，然后呢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谁都不能反驳我所讲的话。好，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和权柄。好，周围的人呢也要把我呢，因为哎呀你是某某某大牧师哈，要当做一个教皇一样看待。好，就是有这种权威权柄过分的，就成了一个教皇，所以我的话就是天经地义。好，我的行动啊，我的行动呢就是金科玉律。好，那其实哪有牧师是完全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的话和我的行为那都是你们的榜样，你都不能不一样的啊，绝对的权威。而且要就说，而且会讲，会告诉你说，哎，我在这个地方，好，我是牧师，那我就代表神的权威。好，这个代表就是众人的属灵的父亲或者母亲。好，那我绝对没有错。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好，那也天下没有不是的牧师哈。实际上，真正的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权威和权柄是谁？是我们的神。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呢，当我们把人抬到神的位置上面去了，好，这个教会就会出问题。好，那就是成为一个封建专制，一个辖制，这就是一个问题，好不好？所以你也要，还有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一个是金字塔结构的管理模式。好，那我高高在上，比方说我高高在上，那么呢，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神对我啊有指引导，好不好？然后呢，我下达好这个命令，好要下达给这个同工，好天国大使和这个莉莉，好，那完了以后呢，这个然后呢，借着他们就层层的下达，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跟我直接讲话啊，因为我高高在上，好，那要这个就像皇帝一样嘛。你要下面的平民不能直接见皇帝，对不对？这是一个封建的金字塔。好，那绝对是不能越级哈，你越过谁哈，直接跟我讲话，那就是犯法哈，那就是犯法。所以这个，因为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领袖在金字塔的塔尖的那个位置，实际上他占领了越权了。走到神的位置上去了，像真正的这个是应该是神在上面，好，我们人都在下面，是一个平的，应该是平面的啊，平面的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上神讲的顺服，不仅仅要顺服权柄，在上权柄，神更多的强调是彼此顺服。好，所以我们的头在上，耶稣在上面。然后我们下面是平等的位置，我们彼此顺服。好，我们彼此顺服。当然，我是在这个地方，我担任了职位，就是牧养的职位，养育哈，这个传讲信息哈，就是看你们的需要来喂养你们，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但并不等于我的位置就像一个这个神的位置一样，谁都不能来跟我说什么。好，那跟我说什么，那我可以把你一巴掌打扁，你还敢说我啊什么。所以最高的权就是我的位置就是不可挑战，不可以这样子齁，这个是，而且最高权力就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就变成神了，其他的同工不能说什么。好，这就是教皇齁，这个神实际上最厌恶的是什么？受造者僭越了自己的位置。 你可以做牧师，好，那个五重职事，牧师、教师，好，传福音的什么什么，实际上这些位置并没有说哪一个高于哪一个。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没有谁的位置谁高过谁，我们常常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实际上越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服侍人的。就像天国大使，我看上次，哎呀，这个来到去黑龙江，黑龙江的每个弟兄姐妹去了，他就去挽着袖子去服侍，啊，这个要接送，那个要怎么怎么，我这个人的腿痛，我要去为他祷告一下，那个人他离了婚后，他要向我诉诉苦，我就去听一听，好，他是这个位置，好，所以我们服侍的位置绝对不是从上向下发命令，而是一个服侍的位置。好，好不好？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服侍者绝对是不能站在神的位置上面，好，去发号施令，哈，神厌恶这样子的这种位置，哈。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封建专制的，第一个是权绝对的权柄权威，第二个是那种金字塔的治理模式，第三个就是一个治理的伦理。好，就是讲到绝对的顺服。实际上绝对的顺服，圣经里面讲到的绝对的顺服只是对神而已。对神，你看像这个扫罗，这个扫罗，好，他是因为当时的先知是代表神的，不跟后来的先知有点不一样。好，那当时因为圣灵没有充满其他的人嘛，好，充满，所以先知，好，跟先知说了你要怎么怎么样，而且还有祭司的位置啦。因为当时扫罗僭越了，没有站在祭司的位，就是僭越了，自己跑到去做这个站在祭司的位置上面哈。好，这个另外再说哈。绝对的顺服哈，实际上我们绝对，因为我们在有些牧者在这种建立教会以后呢，就是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去恐吓会众，好，就是告诉你，嗯，你看。摩西哈，这个米利安哈，这个好像去说了摩西哈，不满他哈，就长了大麻风，好，这样子就怎么怎么样，好，如果你反对牧师，你就像反对神哈。等一会儿我要讲到关于摩西的权柄到底在哪里哈，我等会后面要讲，好，所以你要讲到你反对牧师就是反对神，实际上这种教导非常的牵强附会，还甚至是断章取义的。好不好？好，那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有点像封建的专制主义，因为为了统治专制那个皇帝嘛，为了统治的方便，所以专制主义的政治倾向就是实行一个愚民的政策，好，就是下级你一定要绝对服从上级，好，教会做的决定，好，然后就对会众这个下命令下动员，根本不用讨论，好，就是我命令你就得接收，你有什么资格，你是哪根葱哪根蒜，你怎么能跟我讨论我从神领受的事情呢，好，所以一点这种好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好，然后只是告诉你命令你，好，你就只有这个顺服的位，好，那因为我听到有些教导还说你需要绝对顺服权柄，领袖错了，神是找这个领袖的错，好，而你绝对顺服就会蒙福啊，你是绝对顺服这个牧师，好，你就会蒙福。好，真的是这样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为什么希望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呢？还是或者是要我们学习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呢？你就是顺服一个人就好了嘛，顺服一个牧师，你就一切万事 OK， 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到这三重教在教会中建立的这种三重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这个围墙哈，我们要讲一讲，所以我后面我就要开始讲什么是我们来正确认识教会的权柄，好，到底什么是教会的权柄，我们要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是在哪个范围内我们去顺服，哪个范围内我们不用去顺服，好不好？好，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好，教会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组，这个不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我们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神圣的组织体。什么叫做神圣的组织体？就是你也是教会，神住在你里面，也住在我的里面，我们都爱神，我们爱神的人在一起，哪怕就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教会。 好，神就在你们的当中。好，所以这是一种神圣的组织体，而且是为了完成教会的一个责任。因为你不能做独行侠嘛，你一个人的话做事啊，那神很难借着一个人行大事，所以他要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在一起，神就会赋予我们教会，就像我们3927赋予我们3927一些责任。所以因为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我们就具有权柄和权威在某些地方。好，那好，这权柄是就是比方说神借着给我们的权柄，就是让我们我们要传讲内在生活，把它传到这个中国的各个地方。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传讲的权柄。好，那还有这个还有比方说正确教导福音的权柄啊，劝慰世人过一个正确的内在生活，这个是这种权柄啊，这都是神托付给我们3927的权柄。好，所以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主耶稣基督，好，这是教会的头而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权柄。好，那只有从他领受而来，领受我们3927走了这么长的路，是我们慢慢慢慢越来越明白，我们再不只是仅仅是一个这个流通的管道啊，这个一个桥梁，已经开始不是这样了。我们开始慢慢的从一个地方走出去，借着网络，我们就伸向各个地方。好，那这就是神就会要给我们权柄。好，这个权柄，而且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以圣灵，根据圣灵哈，他会给我们一个执行的权柄。当我们去传讲的时候，比方神给你感动，好，去传讲内在生活的时候，神就给你里面高抹，你就发现你传讲的时候你非常的有恩高，好不好？好，那所以这个教会的权柄啊，就是我们3927的这个权柄的来源是哪里？是实际上这个来源就是教会的头，教会之首，主基督耶稣。好，所以我们权柄的来源是那里。好，那个好，所以整个我们3927就是要以基督的生命而活。所以因为我们的权柄都是从他来的，好，他来的，所以耶稣流了他全部的血，付出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所以我们这个3927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之上。好，所以基督他以自己的血在我们这3927就形成了一个网络教会。所以我们网络教会3927的权柄遮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人。好，不，他神了，不是本人，我也是他自己，好不好？所以我们后来，我那以前我的一直权的时候，我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在我这儿来做遮盖，我自己不敢在这儿带。后来我越来越想清楚，实际上我不需要再找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只要是他感动我们开启这样的一个房间，我们每个天的这样的聚会，这就行了，他就是我们的遮盖，好不好？好，我就不用到处去找了哈。那教会权柄的本质是什么？好，这个权柄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权柄的本质是属灵的权柄。好，因为这个基督的教会的他对个人的灵魂和人格执行啊灵性的权柄有领域的哈，所以就是这个关系，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灵魂和人格哈，所以这个都是用灵的方式是进行的，所以是属灵方面的，而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啊，来到这里啊，你只要跟牧师啊，牧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你就行了，不是的。牧师啊，这个牧师的权柄和这个信徒的权柄，实际上是在灵界，在属灵，在心灵方面，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道德伦理在执行的这方面的权柄。好，就是而且是用这种劝诫的方式来在这里，所以与世界的那种武力和法治不一样。好，你偷了东西，好，把你的左手剁了，你偷了，你右手剁了，我就把你右手剁了。好，这是世界上的东西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会劝慰你， 好，完了以后帮助你，带你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犯的罪我们来祷告神，然后我就也会告诉你说不用再，不要再去犯罪了，好不好？帮助你，好，不要再去小偷小摸了，或者帮助你不要再出去这个去做小三了。好，这个是牧师的在属灵上的责任，好，就是在属灵上面，在心灵上面帮助你，而不是惩罚你。哈哈，你既然做这样的事，我们都不理你，这个不是这样的哈，而是真的是，而是用心灵上面把你给带回来。好，所以在教会，不论在什么样情况下，不论是什么形式，都应该排除一个外在的暴力，用暴力的形式来让你这个听话，好，是这样的哈。暴力不是指我们在外面打人了，我想没有牧师打人的，对不对？不是这个外面的，而是指这个非人格化的行为，比方说带着强制性的劝诫。所谓强制性的劝诫，就是这个我跟你说了啊，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做，你要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把你赶出教会，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硬要将自己的观点要压在你的身上。我的观点就是神的观点，你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哈，要强迫你，我就是强迫你接受。甚至是你来进来的话，你来到我们教会，你一定要得受洗，你不受洗，我也要把你抓了往水里按一下。啊，这样子，这个就是暴力了。因为一切都是要从里面、心里面出发。好，从我们在心里面去安慰、劝诫、教导。好，绝对不能强迫。人家要选择说，我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即使觉得他是犯罪的，但是你跟他讲了说，你不要去犯罪，你可以劝诫他，但是自由意志在他的身上。你不能说，不行，我可以把你绑起来，绝对不能让你这样。这个教会的权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好，在这种劝诫的方式，哈，好，那好，第二个权柄，好，这个教会权柄的本，第二个就是牧养工作的权柄，哈，因为实际上就是宣布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在这个讲台上面去讲神的话，为正确建立教会而行使权柄。好，这个是就是牧养的权柄哈。好，所以这种权柄是由这个基督耶稣的名来成就的。好，那因此这个权柄是因着话语和这个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名而带着权威性，而不是人的话。好，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我说的话是人话的话你完全不要听。但是如果我说的是传讲的是神的话，是神的真理的话，这个就带着，本身就带着权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发现有的牧师传讲的时候，你觉得他发生非常有能力触碰打创击的你的心脏，因为这个是带着神话语的权柄，好，不是他个人的权柄。所以这个权威性不是因为我给你建议你就一定得听哈，就看这个建议是不是从神来，是不是神的话语哈。好，那所以这个始终应该按照话语的权柄来执行，而且始终我的话语是一致的，是而且是被圣灵引导的，好，做到这个以耶稣基督的名来执行的，好，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合乎基督耶稣的名，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怎么样，哈，自己觉得样。所以我们这一切，所以因为牧养者哈，牧养的作为牧者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好，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正确的理解神圣经的话语，理解了以后就要正确的教导和劝慰。好，所以牧师的自身他不是他自身有权柄，而是他是什么，他是侍奉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正确引导，正确的理解，完了正确的解读，然后正确的教导和劝慰，这个时候他有权柄，好不好？好，所以就记住咯，不是他所有的话都有权柄咯，哈。好，所以是在牧师是神，在神话语上面有权柄，所以因此他不能强迫人顺从牧师的话， 我所讲的所有的话你都得顺从，哈，这个因为这种权柄不是靠人来执行的，好，不是说我今天啊，我实际上我只是建议啊，我建议你做做小家长啊，你去祷告祷告，好不好？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动，我只能这么说。好，你完全可以说哦，我没有这个感动，好，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我没有办法做，我不能强迫你。啊，不行啊！可是我仰望了你，耶和华，你一定要做小家长。你不做小家长，你就是不顺服神。好，这个就是拿大帽子压人了哈。这个好，这所以你就知道，牧师的有权柄是神的话语上有权柄。好哈，所以要牧师要做要有力的、有能力的、认真的去传讲神的话语，而不是依靠我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我们网上没有同工了，好，我就觉得啊，那个严华，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工作辞了，然后在我们网上全时间服侍，带一个小组怎么怎么的，我就跟你借规划了好好的。然后呢，严华说，我不阿门，那不行啊，你要绝对顺服权柄啊，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有时候牧师很多时候因为有个人的倾向，教会需要人服侍。好，那实际上我也有这种倾向，有的人有时候告诉我说啊，他有感动，好，要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在实体教会服侍啊，哈，可能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网上啊，怎么样，实际上我心里蛮遗憾的，因为我很希望他留下来。好，但是我能够，我控克制自己，不要去拦阻别人，好，这个领受从神来的，好，因为如果神带领他在实体教会更多的去服侍，所以他在网上越来越不能服侍了，我祝福他。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是他仰望绝对是从神来，我绝对不能要，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人，好，我就用神的帽子去，大帽子去压人哈。好，所以实际上是依靠自己哈。所以我们要是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和显现，好，因为我觉得3927如果是从圣灵而来的带领，他必然生兴旺。我要做的就是好好管理，好，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样。好，完了有人觉得他要离开，我就会跟神说，神啊，我现在需要人。好，你带了人离开，你要兴起更多的同工。好，这个小家的小家长他说他哎，最近身体不好，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原因，好，不能做了，没有关系。我说神啊，我就跟神说，你要兴起人哦，这个家中的事是你的事。我常常跟神说，这个事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我就是要依靠，越在危机的时候要依靠圣灵彰显他的能力。好，就是这样。好，我们就不要这样子的话，这个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靠圣灵的能力哈。那你看这个在新约教会，这个其初代教会哈，使徒哈就常常做见证，好，所有应用在使徒的这个方式的做工哈，圣灵也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我就很渴望初代教会的发生的一切也要发生在我们3927。那这个不是靠我的力量，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他的能力在这里彰显。好，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牧师更要学习放手让神来做。好，所以你就会看到神他的工做大工哈。还有所以牧养者，如果你牧养一个教会，一个小家，也是你就立志于就是在话语上面去传讲，去教导，好，你要学习要对神的话熟悉，好，然后你要学习要常常的为某些事情，为你的团契，为你的教会来祷告。好，神就会把这些更多的负担就放在你的里面，你就会越来越看到你这个团契里面，你的网上的更多的需要。好，所以我一般传讲周末和星期天这样传讲的，我都是看你们的需要，我不是看我的需要，我的需要的话我就觉得那我就不这样，所以我都是因为只有这样的话，这个才能用话语的权柄来执行我在这里的职责。 好，因为这个神要从神领受话语，领受负担。当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时候，神一定把某个地方的负担给你，好不好？好，那所以教会的它的权柄是在传讲的权柄、传福音的权柄，以及这个对这个福音的那个内容持守的权柄，好，也就是教导的权柄哈。所以这个，所以那个也教会也有一个传扬救赎的道，并战胜和守护的权柄。如果有人来攻击内在生活，直接来骂内在生活，我就会把这个人请出去，因为我要保护，你知道，我要保护，并不是那个人来攻击我。我觉得我的底线就是，如果这个人来攻击内在生活，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必要在这里待了，所以我就说对不起。好，你这样子公开的去攻击的话，为了大家的益处，你最好请你出去好吗？好，那所以这也是这种守护，实际上也有一种权柄哈。所以这个啊、所以那这些权柄就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个权柄的事情哈。那圣经中哈，要这个正确的这个属灵的权柄的运用，我想讲几个例子哈。那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断章取义的用圣经的一些话语来挟制你，你一定要顺服即蒙福。好，特别用的多的就是摩西的权柄。好，那有的人质问了他以后，好，那完了以后又得那个米利安德麻大麻风啊，后来那些在旷野里面有这个反他的哈，那些都有这个结果都不太好。好，所以呢，有的人就有的牧者就去传讲这些，然后就吓唬你。你要是不听话，就像是米利安啊攻击这个摩西一样，要长大麻风。好，那我就想告诉你一下，讲一讲，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讲摩西的权柄，好不好？第一个权柄，那个运，我们叫摩圣经的例子嘛。摩西实际上他是怎么得到权柄的？他前面有权柄吗？没有啊，看那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上去这个串架，人家压根就说你算哪根葱啊，对不对？好吧。好，他自己去啊，这个，所以他的权柄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是透过神在荆棘火中显现，好，他向他显现了以后，他就认识了这位神，他从这样来的，他得到权柄。好，当对当时的会众来说，这个那个摩西就是权柄，而他的权柄是来自他真实的、清楚的把神给他的话告诉别人，就像他那个十灾，好，那个他去跟法老去讲什么，好，跟以色列人讲什么，全都是神亲自告诉他的。好，这个时候，所以好，这个时候他有权柄。好，我们要打个比方，如果我们那个摩西像巴兰一样有一点私心，然后呢就是把神告诉他的话呢，他也不是说他就把神的话呢变一点，然后添加自己的批注，然后呢再走点点点滴滴，他这样子搞两下哈，然后做一点其他什么，你觉得他还有权柄吗？他如果那样做的话，他的权柄马上就失去。好，那所以摩西唯一合法的权柄就是他正确的说出神所吩咐他说的那个话。好，因为他的权柄是在神的同在及真实当中才会在他的身上，并非摩西这个人有权柄。好，即使叫摩西到最后他为什么没有进迦南美地，实际上他就是把神给他的那个恩赐他把它变了一下，神让他吩咐最后一次，就是说你吩咐那个磐石出水，他当时是被以色列人激怒了嘛，他就觉得说反正我不用吩咐出水，我用杖击打这个磐石哈，然后磐石出水，而且还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怒气啊，这个要骂一顿，就是恨不得拿那个杖把以色列人揍一顿哈。就因为这个，神就让他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来，而且是正确的使用，他才有这个权柄。如果稍微有一点偏差，就没有这个权柄。同样落在我们牧师的身上， 如果他正确的从神领受，领受了以后他要如果掺杂自己的想法，然后去用自己的用情绪宣泄的方式去骂会众，好，所以说他有一部分是从神来的话语，但是他另外一部分把自己的情绪全都发泄出去，你觉得他的权柄还在那吗？他的权柄就没了，所以神，所以会众也没有办法领受，会众就开始走了，就会走掉。好，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使用，好，把神给他的就偏了哈。好，第二个权柄就是第二种，就是提摩太的权柄。好，那提摩太他所带领的一个教会是这个保罗以前开拓的一个教会哈，所以这个提摩太就在保罗的那个在保罗的事工中建立一个权柄是很难的，实际上就像一个你的孩子有个大牧者突然让你接手哈，好，所以保罗就劝他哈，就劝他，他觉得说，哎呀，我是哪根葱哪根葱啊，算呢，我怎么能够把你的教会给接下来呢？好，那保罗就劝提摩太哈，就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就保罗就劝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所以他就跟提摩太说，实际上你不用担心看你自己是哪根葱哪根蒜了，不用这样说我的样子是不是有这个保罗的那个样子，会有他的口才，有他的那个光环，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就是按着正义哈，分解真理的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有了权柄。好，所以就是一个正确的传讲神给他的那个真理哈。所以这个权柄并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才有的，好，所以不一定要有头衔。他有没有说啊，那个提摩太啊，我们一定要先要让你先去上个神学院哈，然后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呢，你要到哪里再去实习两年哈，然后呢，然后再有多少个牧师要按牧一下哦，这个时候你才有权柄。没有的，神保罗就是告诉他，我就是你就是把他接手下来，然后呢你就去在正道上就是分解真理的道，你就有了权柄。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老是看自己我是哪根葱哪根蒜，你只要过内在生活，能够正确的去传讲内在生活，那个时候你就有权柄，不是你的好不好的跟你的个人没有关系哈。好，那好，所以他这个权柄不是他是牧师才有，是当他领悟神透过他的，从他领受从神来的信息，传讲神的态的道哈，而且是透过提摩太将这个道来告诉别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说就是说真理的话的时候，他的权柄就在真理上显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有权柄，不是他有头衔哦，不是头衔的问题哦，跟头衔没有关系，好不好？所以权柄跟头衔没有关系。好，那个好，第三个我们就讲到保罗的权柄。好，保罗是最非常有权柄的哈，那我们再讲一讲他的。好，保罗他有权，他都说了哈，以弗所书五章十到十一节他讲了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好，所以你就是啊，所以而且是你所有的事情，他还讲了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好，他这个有时候指的就是凡事查验，他比方说像我们讲到说那个先知预言啊，还各方面的，你凡事都要查验，好，好不好？好，所以他就说，甚至他也告诉多林哥，那个保罗也告诉多林哥林多人，也说要审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因为他告诉你，他就讲到说，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五节，他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好，这个所以你他的话也是凡事要查验， 好，所以这个他的权柄，好，并不是说我是保罗我就是有权柄，很可能有保罗也有可能有跌跤的那一天，他是人啦，对不对？好，所以神爱教会啊，他也爱这个我们这些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会差派许多忠心爱主的好管家好牧人来照管神的家和喂养他的羊群。好，这些牧师都非常棒，我非常爱我的牧师，我每一个牧师我都爱，不管他们，我知道他们不是完全人，但是我爱他们，因为他们肯为神的事工付出代价，把工作辞了，把家也就是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啦。好，就这一点就值得我尊敬，但并不等于好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理。好，是这样的。好，说因为同时神也吩咐我们每个会众，凡事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而且暧昧无意的事绝对是不出于神。好，就是比方说这个那个，我的确有看到有些教会，哎呀，这个把这个教会做账哈，啊，这个我们为了节省一点税哈，或者是在做账上面搞这个两个账，一个账是这个底下的民账啊，另外一个账呢是给会众看的，再搞一个账是专门对国税局主局的哈，这种事就叫做暧昧无意的事情。好，那这个事情那就这个就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好不好？还有的教会啊，那有些在金钱上面，好，就是不透明，好，有一些困难在里面，就是不透明的，完了由会众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干嘛，就是买卖一些房产呐，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哈，好，就是会众也搞不太清楚，好，那个他们说啊，我们就是对神交账的哈，这个实际上。这个账不太明，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暧昧无意的事情。好，就是所有的好，就是和世界的财务一样的，就做几个账号，就是哄骗人啦。好，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教会的，实际上我们要比我们的伦理道德实际上标准应该是更高的，不应该做这种暧昧无意的事情哈。神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并有圣经作为我们行事的依据。所以，如果有人的言语与圣经真理不符合，或者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让我们的心灵觉得不安，或者是有任何的疑惑，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不能因为说啊，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人他是牧师，所以就是对的，我还甚至成为他的帮凶，跟他一起隐瞒，好，做这些事情哈。好，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审查、分辨、查看与这个他们所做的与圣经的真理有没有违背。好，这个是这个叫凡事要查验的哈，这个是贴加罗尼山前书哈5:21都讲到，要查看，要看他们就与真理有没有违背，听听神有没有启示，看看神怎么样告诉你，圣灵有没有感动，让你怎么做。好，就是这个以弗罗所书5:15里面就说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好，所以你所有的对牧师好，那你的顺服都不是要在真理之内之下哈，你违背真理的，你别说不顺服，你实际上要反他。好，这是上次我是听周金海牧师，因为有人问他说：“哎呀，我的牧师怎么样呢？”你讲呢？他说：“那你就要看真理，是这个很多东西跟真理无所谓的嘛，让你去做一个这个事情，拿个报纸或者进去做招待，或者是这个跟真理你就去仰望嘛，反正就是那个不重要哈。但是呢，与真理有没有跟真理相违背？他说，如果违背真理，他说你不但。”不要不能顺服，而且要反他，管他是什么牧师、大牧师还是怎么样的，这个都不管，这个一定，否则的话就是那就像愚昧人。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一定要熟，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成为一个 在这个是叫糊涂人啦，愚昧人，糊涂人。好，神希望你像一个智慧人，就像我上次教的，就是这个神说话对你说话的十个方式，你要常常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常常去向神去仰望，好不好？因为那种愚昧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个愚昧人就是凡事都信。好，那这个智慧人呢，就去懂得去求问神，好不好？好，那所以你所有的东西不是啊，凡事都信，反正你是牧师啊，我就相信你啊。好，所以讲道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我们听道是一定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一定很重要。但是正确的教导是这种非常的重要。好，那因为如果只讲道的教会是不能长久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识真理，而且要行道，听道要行道，不能光听道不行道哈。好，所以那这个或者是我们也不太懂圣经哈。啊，听到听得太少哈，我们圣经也读不懂哈，所以呢，因此在异端的面前就束手无策哈。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哈。这个哦，我们已经今天时间要到了哈，那我结束这一点点，我星期天我要再继续的讲哈。所以我们就是讲的说这个。教导是牧师重要的职责哈，那讲道和教育是他的职责，所以这个他拥有一个，所以他在这个上面是有权力的，他有权柄哈。那但是呢，他一定要跟神的话语一致哈。好，所以那个也许我们，但是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要顺服牧师？因为我们天然人呢，说实在话，我们不喜欢顺服权柄，不喜欢受被别人指正哈，尤其是属灵的权柄。好，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虽然说我们真正的要学习哈，我们要学习真的，一个是被指正，这是一个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盲从哈。那我们走两个极端，有的人呢。所有属灵的权柄说的话我都不喜欢听，我就不以为然，这是一个不顺服的一个极端。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我凡事我都找牧师，他说一我就不二，我从来不会自己去仰望。好，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好，也好，那这两个极端都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盲目的跟随人是实际上是拒绝了神的权柄，就是以人来代替神哈。所以本质上仍然是对神的主权是一个拒绝，我就找一个人就好了。这是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那个比较保险了，找一个我觉得属灵比较属灵的，我认为比较属灵的，我就跟着他就好了，我就不用去自己去仰望啊，那个多累啊，多辛苦啊。好，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对神的主权一个拒绝。好，那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哈，这个一定要学习，要好好的接受这个神的权柄哈。那所以属灵的权柄并不是透过一个组织而有的，而是神所用的人哈。这个人是伏在神的权柄下，这个人所拥有的哈，是吧？所以神会使用他们做神的权柄的出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摩西、提摩太和保罗，他们都是神所用做的哈，神所使用的权柄，做权柄的出口。好，这种权柄是属灵的哈，它是活出来的。好，这个使用这种权柄的目的是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去享受神应许的一切丰富，而不是说把人带到我的面前。你看有没有人这人？这个保罗有没有把人都带到他的面前来，或者是这个好，这个而不是就说这个权柄并不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我就是发号施令满足我的今生的骄傲。 好，但如果是这样，这个就不是权柄。我发现啊，有些牧师的跌倒，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他的位置被人抬到教皇那个位置上去了，然后他已经接受别人的仰慕很久了，所以就开始有一个今生的骄傲，就开始就是发号施令。好，然后呢，就满足了他的今生的骄傲。好，神的用人是成为神用的人，能够成为神权柄的出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只是神在这个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就讲到，只是在你们中间，好，这个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是一个活在像真正的权柄，实际上他是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好，活在身体中间，要首先我们要认识这种权柄，要使这个权柄要显现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好让这个神的权柄通过这个神的仆人，在一个谦卑的里面，他把他就是给就是先把神的权柄给显现出来，好不好？这才是真正的权柄。好，是这样的，我们把握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衡量呢？什么是？除非哈，那对牧者来说，除非所做的决定违背了真理，如果他违背了真理，好，那我们绝对不能废弃教会牧者的权柄，除非他。就也就是说，这个牧师他要如果他所做的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就得顺服他，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别的。那因为他讲的都是神的真理，而且他行出来的也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要顺服他，我们就不能废弃他。同样的道理哈，除非明显的就是这个有明显的圣经知识支持在，好，那牧者就不能对会众进行惩戒，好，或者是强制的命令和劝诫，好，比方我们所做的，好，那个会众所做的，实际上他做的他没有明显的违反真理，违反圣经的真理，你不能说，我要罚你到这个，把你赶出教会。比方就像有的人，他就只是质疑了一下牧师的一些决定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只是质疑一下，完了有跟牧师也许吵起来了，或者怎么样了，说了一些，甚至说了一些血气中的话。好，人都不完全嘛，这种事情可能，我只是举个例子，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发生了以后说，我们把他踢出去，这种刺头在我们教会怎么可以呢？我们就把他给干掉算了，就把他给踢出去，这个不行的，因为那个人他向你质疑的时候，他并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除非他违背圣经的真理，做到一个比方他把异端带进来，在教会里面传掉异端，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违反真理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对不起我，你异端你要传讲异端，你就不能来我们教会，你不可以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界限。好，那都是以什么？都是以圣经为限，好不好？违背真理或者是没有违背真理，没有违背真理的你就不能去进行惩罚，对这个会众骂你们，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强制的命令性，你们都要听我的话，好，这样。好，那所以呢，会众有权利，实际上会众是有权利违抗教会的领袖。好，你因为如果教会的领袖违背圣经的教导和治理的时候，会众是可以违抗的这种抗命。所以就像使徒行传5章29节就讲到说，因为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所以这个还是以圣经的真理这个为我们的标准，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为什么一定很重要？如果你圣经都不读，好，常常都是要我看看，像风吹两边倒，今天听这个人好，明天听那个人，那你就越来越 你就越来越不行，你就越来越糊涂，你就成为愚昧人了。神就让你要不要成为愚昧人，要成为智慧人，所有的要都要用圣经的真理去衡量，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到星期天的时候，星期天我还有什么没讲完啊？我要讲到这个教会的治理，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他有一些他治理的一些伦理。好，那而且呢，我要讲呢，这样我差不多快讲完了啦。好，我主要要讲一下，要面对好，当我们如何面对当教会。这个牧者误用属灵权柄的时候，我如何面对？听他们吗？好，是不是这样的？好，那我就我们这那我们就留在星期天，我们再讲，好不好？好，我们安静一下，好，我们让神呢今天讲这个。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我渴慕你，帮助我。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而成为一个智慧人。神啊，让我真的学习在你的真理里面，行在你的真理里面，学习在你真理里面去顺服牧者，也在真理中我要来向你来仰望。神啊，来教导我，圣灵，我们渴慕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开悟起我的心，让我借着这个周末，我真的明白，你到底喜悦我什么？我怎么样做才是令你喜悦的？让我不再做愚昧人，圣灵，我爱你，圣灵，你来带领我们3927，来教导我们今天不管在网上来到网上或者是听录音的，智慧和启示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凡事都能够查验，也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也给我们一个凡事能够查验这样的智慧。神啊，我爱你，我愿意顺服你，我也愿意顺服 神的仆人，你所重用的仆人，借着他们来教导我，来指正我，来安慰我，来劝诫我。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的智慧更多充满在我的里面，充满我的心。谢谢主，更多来膏抹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属灵的耳朵，让这两篇信息更加开启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融会贯通。谢谢主，圣灵你再来开启我，再来帮助我。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的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哦，我刚才想到一个哈，就是刚才有叶子姐妹讲到，她讲到说她要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这个祷告词一定都要发给丽丽看哈，否则的话就是不顺服哈。好，这一点我倒是想这个讲一下哈。实际上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是丽丽很希望，因为她要，如果她是一个组长哈，很希望下面的组员哈所做的东西她要检查一下，如果她有这个要求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他没有这个要求你就不必非得这样做，你知道，要不然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这样做我就要定罪自己哈。好，那是不是不一定是凡事报告就是顺服，因为我并不喜欢别人对我凡事报告哈，因为有时候有些同工就是凡事报告，我还嫌他有点烦呢。不是，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很希望是什么，我很喜欢的实际上是有人可以来跟我说一件事情，他把他的想法说，哎，神在他里面有个什么感动，他来告诉我啊，跟我讲说，哎，你觉得我们商量商量好不好。我很喜欢别人跟我商量，而不是说哎凡事要报告给我听，因为我不觉得我一定会比你们高明很多，对很多事情啊一定要报告我给我。好，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呢顺服不一定说凡事报告。好，那就像打报告啊，你要说啊非要我盖个章哈，盖个章画个圈哈，完了以后咬一个批示哈你才能够做，不是这样的。好，实际上我们都是自由的。好，那你要如果这个叶子他是后来说里面有感动，神就说你告诉他呀，你告诉他，那这样的话你就去做。因为圣经圣灵在里面提醒。好，那你即使觉得不以为然，好，你可以去告诉，把这个祷告词给莉莉，但并不是说你没有给的话一定就不是顺服哈，就不是这样的哈。好，所以这个叶子是可以自己做的，但是它里面要有感动的话，可以去把这个说，哎，我有这两首歌啊，或者是有这个祷告是我觉得很好，好，把它给这个莉莉看一下，说莉莉，你觉得呢？好，我们商量商量，实际上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因为都是互为肢体，我们可以彼此商量。所以很多人来问我的话，我真的也蛮高兴，我觉得说他们就是喜欢跟我商量。好，但是我不希望是别人来非要我盖一个章哈，就是这样的才叫着是这样哈。所以我就是刚刚想到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我们会众哈，小组的成员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叫着这个，不是叫着这个不顺服，有自己想法来沟通。什么叫做顺服？来沟通以后，好，那我比方你跟我沟通这个3927的事情，好，那你的建议不错，但是呢，我到最后还是觉得我的考虑可能有全面的考虑，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考虑。好，那或者是我问了几个同工以后，那几个同工说，哎，就是某某某一个什么决定，同工决定下来的，整个3927决定下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你愿意放下你个人的意见，而去顺服这个。好，那这个就很，这种就是一种顺服，就是非常顺服。我们可以沟通，不是说不可以说话的，好不好？好，那个，所以好，那个如鱼得水，就说每个下属小事都去问领导，领导会累坏。因为我觉得很多小事怎么做都可以，什么都好，所以有时候还跟同工说，我说这个你就做决定嘛。我因为那个，我只是把一个大致的，我说这样子一个大纲哈，这个就行了。你要怎么具体的要怎么做，不必需要我知道的那么详细哈。好，就是这样。好，这个好，丽丽姐她就说，哎，叶子姐说，丽丽姐没有一定要我们都给她看，神让我学习我那方面的功课哈。所以好，所以你是叶子是你蛮有你的思想的哈，但是你的思想你是可以去跟丽丽去沟通的。她很喜欢沟通，她很细心，但她也很喜欢沟通。你沟通说，哎，我有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很可能丽丽还更喜欢你所想的。好，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都是彼此，所以神让我们在一个肢体里面要学习彼此顺服，不能说，啊，我的话就绝对正确，你就如鱼得水，你就得听我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互相沟通，但是我们可以到最后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可能我一般做一个什么大的决定，我至少要问好几个主要的同工，都有一个共识，好，那才行哈。没有共识，我很少用。没有共识的情况，我完全觉得说，哎，那不行。你们的这个观点不重要，就我的观点最重要。我觉得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哈，就用那个来压人哈。好，所以就这个是彼此的啦。我觉得更多肢体里面，我是学习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因为在做牧者的话，他看到的问题多一些，好，他完了以后，他可能去，各个方面去沟通，好，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了问题的话，我自己实际上心里有我的想法，但我要去沟通一下，沟通好几个人，然后到最后跟神祷告，好，然后有感动是什么，我再跟同工讲，我觉得，哎，这个我们这样做，好，一般到主要的同工，这个同意以后，我们再做，好，这样。我们就是要学习在这个肢体里面学习彼此顺服，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好，绝对不是说人的话，好，哪怕是牧师的话，好，就一定要听，好的，特别是关系到你个人的情况，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关系到你的前途，你的工作，你的房子，这种东西，你要一定要自己去仰望，牧师给你的只能是参考，好不好？因为那个太关系到你个人了，好，关系到你下半辈子，你的是一生哈。那这个时候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好，那你就要去仰望，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哈，这个周末愉快。好，那我们星期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分享。好，那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权柄，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好，我们刚刚都讲到什么样的权柄听啊，什么讲啊，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见，好的，等候神，好不好？好。